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好奇天天，我是周天。我并没有所有问题的答案，只是想和你一起探索生活中有趣的一面。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有点好奇，有点新鲜。为什么年薪六位数的人都在听播客？ Elon Musk、 桥水基金创始人 Ray Dalio、 耐克创始人 Phil Knight 等无数名人都上过不同的播客节目，Spotify 也重金压注播客，不仅像 Netflix 一样制作自己的内容，还在2020年斥资$1亿独家买断美国第一播客节目 Joe Rogan Experience。 近两年中呢，无论是最顶尖还是最时髦的企业都争先拓展自己的播客平台。 Robinhood 最新推出的财经播客 Robinhood Snacks 在各个平台一经播出就大放异彩，单月下载超过千万，就连明日黄花的 WeWork 也在尝试在播客上面寻找突破，试图把自己的名声扳回一局。除此之外，顶流名人、政客、企业家也都纷纷开创自己的播客，比如 LinkedIn 的共同创始人 Reid Hoffman 就有自己的节目 Masters of Scale， 比尔盖茨、米歇尔奥巴马、英国的哈里王子也有他们专属的播客节目。在过去的一年中，中文播客也是十分的热闹，2020年就被称为中文播客的元年，不仅是在内地，其他华语地区也是如此。
因为还蛮多人说去年是台湾的播客元年嘛，因为就是越来越多人加入了播客的平台。那我觉得第一个可能是有一些在其他领域的名人，比如说 YouTuber 啦，或者是他原本就真的是电视节目的主持人，或者什么星座专家这种其他领域的名人，他们跳到播客的平台来开自己的节目，所以就自然带领了他们本来就有自己的粉丝，那就把那些人都带了进来。然后再来，我觉得疫情好像也有影响，因为像是台湾很多排名前几名的 podcast 节目，他们就是因为疫情没事，然后就是在家里做节目，然后导致就做得还不错，然后就吸引到了蛮多听众。所以我觉得疫情好像也有一些差别，因为没事做嘛，就是你也不太适合出去，那就在家收听啊，或是制作节目都是还蛮好的。
刚刚的声音来自信慧，信慧老师不仅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声音教练，还是台湾收听率最高的电台好事联播网的签约主持人。2021年信慧老师也开始投入他的播客制作，目前是耳朵维他命的企划跟主持人，这是一个深度专访加书籍介绍的节目，大家可以在各个主流的播客平台上找到他，你也可以在这期的 show notes 里面或者我们的网站上找到耳朵维他命的播客链接。和新慧老师一样，我也在2021年伊始推出了自己的播客，也就是你们现在收听的好奇天天。在谈及为什么一个专业的电台主持人会选择下海开始做播客时，新慧老师是这样回答的。
其实我算是播客新手，所以在收到这个周天的邀请的时候，我就觉得还蛮讶异的，因为其实我算今年才试出第一集啦，那你当然去年就会开始筹备嘛。对，那因为我自己本身我之前是在广播电台当主持人，然后它是一个广播电台，就是属于大众媒体嘛，它是面向大众的。那后来我觉得大众媒体虽然听到的人很多，可是做节目的限制也比较多，就是可能电台会有他们的一些政策。那我觉得 Podcast 是一个新兴的媒体，它虽然比较小众，可是它可以做的比较深度，或是真的可以去讲你自己想要说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我想要跳过来这边做看看这件事情是怎么样，然后也想要磨练一下自己的访谈啊，然后自己的一些规划节目的能力，因为会有更大的自主性嘛，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更完整的企划去执行你要做的节目。对，所以我才从一个大众的媒体，一个电台，然后跳到了 podcast 来做这样子。
和新慧老师不同的是，我是一名业余选手，只是想利用业余时间给大家讲一些有趣的内容。在这期专门讲播客的播客中，我们不仅会在后面回答为什么年薪六位数的人都在听播客这个问题，我呢更是想让大家了解这种新鲜却又熟悉的音频体验方式。我们还会去讨论一些跟播客发展相关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很多听播客的人都是收入程度和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人，播客什么时候会在华语地区受到更多的关注，中文互联网播客在发展 道路上呢的一些机遇和挑战又有哪些？在说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来说说什么是播客。播客英文就是 podcast。Podcast 或者播客的流行其实主要归功于一个公司，甚至是一个人，这个公司就是苹果公司，而这个人就是乔布斯。乔布斯可能是本世纪最热忱的播客支持者了，早在2005年的时候，乔布斯就尝试把播客介绍给全世界，他还大胆预言了播客的成长，说播客是下一代的收音机。我本人呢，其实并不是很喜欢播客是下一代收音机的这句话，因为这句话会让大家对播客产生一些误解。我相信任何一个学市场营销的人都不会这么说，因为很少有人会把自己的产品和更老更不性感的产品联系在一起，这好像就是在说电动车会是下一代的汽油车，总感觉有点怪怪的。乔布斯呢，作为营销大师中的大师，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可能是想让大家更容易建立起一些联系。毕竟在2005年的时候，美国人对播客的概念也是十分模糊的。05年那个时候，美国的播客数量不到10000个，大部分呢还是著名的媒体在做，比如说华盛顿邮报和 NPR。 乔布斯在向大众介绍播客时，还问了现场观众几个问题。他问现场观众说，你们有多少个人听说过播客，有多少人又正在听播客，还有多少人订阅过播客。当时呢，那是一场会议，比尔盖茨就在场下坐着，镜头切到了他面前，他只是面带微笑，没有示意。谁能想到今天比尔盖茨也开始了自己的播客节目。所以你可能问，那到底什么是播客？是收音机、音乐还是什么东西？乔布斯给出了下面这个定义，任何人都可以制作一个电台节目，在互联网上去发布，然后任何人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可以收听。没错，这就是播客。如果你还不清楚播客是什么，你听一期就知道了。其实都不用，你现在听的就是播客。你还可以把播客听播客这件事情想象成为看 YouTube 或者是看 Netflix， 你想什么时候听就什么时候听，或者说你像去图书馆一样去拿一本书，它就在那里，你想什么时候去拿就什么去拿，但这个图书馆是在任何时候你都可以接触得到的。我们讲完了播客是什么，难免有人可能会问，可能会想，那播客到底是在什么时候火起来的呢？中文播客又会在什么时候火起来？而这个问题其实挺难回答了，就像是在回答下一个经济衰退是在什么时候一样，任何一个比较油腻的经济学家都会告诉你 sometime， 快了。播客是在05年进入世人的注意的，发展到今天也有十几年了，所以播客不是火神山医院，而是罗马，它的成长不是十天内就完成的，而是通过日积月累才达到的。而播客真正要在中国地区或者说华语地区火起来，可能还需要时间的积累。我们呢还是用数据说话，05年美国有8000多个播客节目，中国内地在2020年上半年的播客数量才刚刚突破10000个，所以现在中文播客市场就像05年的美国的播客市场，我们和美国在对播客的理解上也有15年的差距，而这个是数据上的差距，听众对播客的认知上面也有差距。我在做完前2期的播客以后，我给很多人试听我的节目，我也收到了很多的建议，我都十分珍惜，那些建议都非常非常的好。然而有那么一条建议虽然我也很珍惜，但是让我十分的吃惊。是什么建议呢？有一个试听者对我说，我的播客时间实在是太长了，应该压缩到5到8分钟左右。当时他听的那期播客差不多有20分钟长。任何熟悉播客的人都知道，20分钟绝对算是短的了。虽然说还有一些更短的播客，比如新闻或者学习类的，主流的播客40分钟可能算都是比较短的了。1-2个小时的播客遍地都是。如果你是 Joe Rogan， 可以聊上2天都不停。通过这个反馈，我就发现有些人可能在听播客的时候真的只是在听播客，没有在做其他的事情。方圆是一名设计师，现在就职于一家北京的著名互联网公司。在问及他什么时候听播客的时候，他告诉我，
就上下班开车时间比较长，差不多得45分钟吧单程，那45分钟差不多一个播客差不多能听个半集，就上下班就正好一集。
如果你在北京开车，听播客真的是一种非常好的消遣方式。方圆还告诉我，他在健身的时候都在听播客。我其实挺好奇他在健身的时候听什么播客。除此之外，他还在工作的时候听播客。
然后有时候因为我从事行业主要是设计嘛，我们平时很长时间其实都是不会涉及到人跟人沟通的那个时间，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会那个在边那个边工作的时候边去这个戴耳机听着一些播客的。然后据我了解，我很多同事也是这样，他们也会听很多播客在工作的时候。
翟倩呢，目前在一家国内著名的饮品饮料公司就职。
我基本上习惯是早上起来之后，我就会把这个播客的声音打开，因为我是希望可以在所有的时间段都能有声音、有知识或者有信息进到我的脑袋里面的，所以我是希望可以在比如说洗脸的时候，或者起来我比如说吃早饭这种时候，我都是可以去听一些东西的。然后有的时候会听一些类似于比如说今天明天不是今天昨天发生了什么这样的一些新闻类消息类的，然后有一些也是就是大家随便聊聊天这种。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我都会觉得脑子里就有事儿干，然后手上也有事儿干，会更好一些。所以我基本上都是早上这段时间来听。
其实不是，翟倩还跟我说，只要她在一切耳朵闲着的时候，她都在听播客。我其实很喜欢这个表达，一切耳朵闲着的时候。我们现在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播客可不可能会在华语地区最终流行起来？我觉得呢，还是很有可能的。原因不仅是因为播客是一个未经开发的领域，而且更是一段未经开发的时间。 Netflix 的老板 Reed Hastings 在一次采访中被问到他担不担心迪士尼给他们造成的竞争，因为迪士尼最近在做他们的这个 Disney Plus。 他说真正和 Netflix 竞争的对手可能是 TikTok。 为什么会是 TikTok 呢？我听完之后我也觉得很不解，当时的主持人也很不解，听众也很不解。然后 Netflix 老板就这么说，因为Netflix 是在和其他科技公司争抢用户的时间，一个人如果玩 TikTok 的话就不能看 Netflix， 所以他们是在跟时间赛跑。我们可以想想国内大家眼睛的时间都被微信、微博、抖音、小红书占领了，但是耳朵的时间并没有人来抢占。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很喜欢一切耳朵闲着的时候的这个表达。所以我觉得播客还是很有可能在华语地区流行起来的，但是可能还会遇到一些挑战，后面我们会讲。那么播客有分哪几种？做播客的这些制作者的主要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苹果播客上面有19种的分类， Spotify 上面有12种的分类，比较重叠的一些分类包括新闻、商业、技术、教育、健康、音乐、体育、人文、社科、历史、艺术还有犯罪。其中在美国地区，喜剧、教育和新闻都是非常流行的类别。还有一种类型很多人都听，就是犯罪类啊。虽然我不太感冒，但是很多人都很喜欢听。也有研究会表明，这些引起容易焦虑啊、愤怒的内容啊，可能比较容易流行起来。这也是为什么有一些纪录片一些谋杀的呀，一些探案的纪录片很容易就传播起来。刚刚我们说的这些种类有很多，但是其实我认为我们可以简单的把播客分为两个大类，一类是纯娱乐型的，可以放松心情，另外一个更普遍的种类可能是告知类的。我所说的告知这里的告知不是告诉，告诉只是一个行为具体对听众产没产生影响我们并无从得知。但是告知呢，又不是去教育去说教，其实不用想的那么复杂，并不是说一定要让你知道什么东西。比如说你听访谈类的节目其实也是告知，因为你在听两个人对话的时候也是在被动的获取信息美国的英文考试中经常有一道题目是问作者的意图是什么，中国是问思想感情，美国是问作者意图，其中一个答案经常就会有 inform， 也就是去告知告知告知不仅告诉，还是要让读者知道，但并不是说一定要让他怎么样，但是是起到一个启发大家或者说把信息带给大家的一个作用。我们现在可以先暂且不管听众的意图是娱乐还是学习，我相信大部分做播客的人，播客制作者还是希望能让听众从每期播客中记住点什么，产生一些思考，或者说引起一些讨论，这可能就是他们的初心。 那么播客主要的受众又是谁呢？在我给我的一些朋友们试听我的节目的时候，有人会问我，你的受众是谁？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然而呢，这也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因为我现在处于一种所谓的 low data、high risk 的阶段我没有很多数据，我其实很难说出来我的听众会是谁，但我可以大概猜想出来他们是谁，所以我很难做出一个很理性的判断尽管我不能直接回答我的听众是谁，但是我有一些数据可以告诉大家美国的播客的听众大概都是什么样的。美国的播客的听众一般比普通的美国大众更加年轻富有，也受过更好的教育。超过一半的听众播客听众在美国是在年龄25到44岁之间，而且他们比其他消费者在社交媒体上面更加活跃。家庭收入超过100,000的听众占了20%，超过150,000的听众占了15%。虽然说这个数字20%和15%加起来并没有超过半数，才35%，但是他们已经构成了所有播客群体里面最主力的听众群体，所以我还真不是标题党，的确是很多年薪6位数的人在听播客。这里我必须说明一下，我的年薪没有6位数，我的车牌号倒是有6位数但这个并不重要。播客的听众的教育程度也比普通美国大众的教育程度要高，其中获得本科教育的听众有超过27%另外30%的听众拥有超过硕士或者硕士以上的学位，而且35岁以上的听众，他们的听播客的目的性非常明确，他们就是想从播客中学习到一点什么。这就是刚刚为什么说，有些人听播客可能是为了放松，有些人听播客是为了学习到一点什么。我们还可以从在播客上面投放广告的公司来看一下播客的听众是什么样的，给他这些听众画一个像。因为你想，如果比如说百达翡丽、皇家橡树、梵克雅宝、兰博基尼决定找你做广告，你可能定不是故事会，但有可能是哈佛商业周刊。所以我们就来看看有哪些甲方现在很愿意在播客节目上挥金如土。首先是我们先说一下 Squarespace。 Squarespace 是一个做网站的网站，这是一个平台，你可以用来它来做网站，有点像 WordPress 或者是现在有很多比如说 Wix、 WordPress 这个那个Webflow 什么人用 Squarespace 呢？可能是艺术家，你可能是摄影，做摄影的，你可能是要卖你的画，有可能是创业者。这个群体呢，不见得他们真的有钱，但他们趋向于比较年轻，而且他们有学习的能力，所以他们才有自己的能力去自己尝试去做一个网站，而不是雇一个人去来做一个网站。这也就说明了这些人有学习的动力，这也就是可能为什么 Squarespace 喜欢在播客上面做广告。还有一个广告主我经常能够听到的是 Stamps.com。 这个 Stamps.com 其实是隶属于 USPS， 就是美国这个邮局、邮政局。这个 USPS 在美国美国邮政是出了名的效率低下，而且很古董，大家对他们的评价非常低。你去如果去看谷歌地图的话，大部分都是2分都是不错的，2分满分5分有的经常是1.8分。所以如果我去邮局寄东西，我都去那种2分的那个还算不错的但是这个 stamps.com 和 USPS 的传统的邮局其实很不同，因为如果你要尝试用 stamps.com，你要去学会怎么在网上打印出来邮票这个其实是有一个学习曲线的，还是要学一下的。比如说很简单一个事情，你往打印机里面放纸，我就总是放不对，对吧？你正着放、反着放、往前放还是往后放，总是放不对。你要放不对的话，邮票打印出来就放错了。所以很多人可能并不会花这个功夫，可能还不如直接去邮局来的简单。还有一个也是一个很有钱的甲方，叫做 Blue Apron。 Blue Apron 是什么样一家公司呢？简单来说，它是一家做菜的公司，它会给你寄一些食材还有食谱，然后呢你就根据它的食材和食谱就自己去做菜。这个和超市买菜不一样，去超市买菜的人谁家都要去，但是在 Blue Apron 选择购买东西的人，这些人都是很注意饮食的，对吧？他们在什么 Keto、Paleo、Low Carb、Gluten Free 各种不一样的这种饮食的结构套餐，在意这些的人也是一般受教育程度和消费程度比较高的人，因为你要花钱，比如说无麸质的东西就比其他东西要贵一些，所以他们这些人吃饭都很迂腐。另外呢 Blue Apron 这些食材虽然给你寄回来，但是你还是要看着菜谱去做 啊，你还要读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所以在智力上你还是要付出，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种复杂的流程的。你可能直接就去买一个冷冻食物回家就做，或者你直接去菜市场买菜，去超市买菜，回家随便做一做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要用 Blue Apron 的话，你还要一步一步的来，所以这些人呢，肯定也是有学习能力的一些人。刚刚我们说过，我还是比较看好播客在国内的发展的，虽然它目前比较小众，但是我觉得还是有机遇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然而挑战可能还多于机遇，我们现在就来说说播客在国内发展可能遇到的挑战都有哪些。第一个挑战是现有的音频的平台不够友好，有一些专门做音频的网站，首先没有专门的播客的板块，或者这个板块并不够突出，可能是因为目前播客的听众太少还不挣钱，也可能是因为播客的定位比较难，也不是大众最喜闻乐见的获取信息的方式，比起语音直播、有声书、趣味配音、情感频道来说，播客的听众是少之又少。而这些刚刚说过的内容都是各个主流音频平台的重点发展的方向。除此之外呢，有一些平台为了壮大自己，限制了很多播客节目在内容创作上面的自由，有一个播客的制作的公司叫做津津乐道，他们就在他们的公众号里面发布了一篇文章，也不是很久，一两个月前，通知他们的听众要使用小宇宙或者苹果播客等泛用型播客平台收听他们的节目。这个泛用性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去特定某一个音频的平台，而是去一个另外一个平台，可能什么播客你就能听得到。他们呢也列出了某些平台的一些弊端，比如说有的平台会有审核的制度。津津乐道的播客就指出，他们的内容呢有时候就会被平台审核掉，而且平台还会一味的要求创作者，而不给创作者相对应的支持。这一点我就有一些些体会，我曾经尝试在某个平台上发布自己的节目，但是那个平台明确的提出，如果主播不达到一定的级别就不给予流量支持，而要如果得到流量支持，这个流量支持是带引号的，这个创作者呢就需要做各种各样的任务，录自己的声音、视频、做直播、趣味配音等，所以是很难的。你要做我没有获得很多权利，但我有很多义务。某些平台呢还为了和其他音频平台竞争，会对一些文字内容做要求，不能加链接或者提及微信号，所以你不能讨论另外一个平台，因为他们怕你带走流量，这种做法我觉得有一点点拼多多。国外的播客平台竞争的确也有，我也感觉到了，但是呢没有这么明显，如果你问我国内的最好的播客平台是什么呢，我可能会告诉你说是苹果播客，而且这也是最主流的。在问到翟倩他经常用什么播客平台的时候，他是这样告诉我的。
我是在小宇宙听，因为我觉得小宇宙非常的方便，基本上我想听的播客我都可以在上面找到，而且它搜索内容也会比较方便。比方说我现在就还说装修，我就想搜装修的内容，我就在上面搜装修，就能看到很多不同的播客，然后你也能够可以看到不同的播客和单集内容，然后你也能看到有多少人听了这个集，然后有多少人订阅了这个播客，这样我就可以更好去筛选我听哪个可能帮助到我，就很方便。
我也认为小宇宙是目前国内最好的播客平台的，某种意义上甚至好于苹果播客，因为小宇宙是相对闭环的模式，你可以在小宇宙上听到比苹果播客更多的内容，你只需要学会简单的复制粘贴 RSS feed 就可以了。第二个挑战呢，是播客内容的创作跟不上，很多播客一开始都不错，但是后劲不足，到后面可能因为更新的压力，内容渐渐就注水了。比如说追一些热点，或者说有一些采访、一些对话比较随意，而且篇幅也比较长。大家熟知的微信公众号其实现在也是这个问题，内容创作跟不上呢，可能也是因为跟播客变现这个问题相关，因为毕竟现在播客变现挣钱实在太难了。对此新慧老师是这么看的。
我觉得大家都会遇到的。好了，就是可能在推广上啊，我觉得对制作者来说，像我们就是制作方嘛，那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他没有很明确的收益机制，就是比如说像 YouTube 好了，他不是会有广告的分润嘛，那些机制是很明显。那目前 Podcast 这方面就是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机制，或者是说你就是只能自己接 业配，可能有厂商来找你，你们就自己去谈，但他比较没有一个明确的广告分润的机制是怎么样。然后对于收听者来说，就是要听 podcast 的人来说，就是平台媒体还是会有一点受限吧，就是刚刚有讲到，除非你有 iPhone 的手机用 podcast 听，或者是说，你有在用 Spotify， 可是这些串流软体它其实有些是要付费的嘛，所以我觉得它对于收听的人来说，就是你要使用那个特定的软体才听得到。
那么美国的播客制作者又是怎么变现的呢？美国播客市场的广告费基本是这么算的，每1000个下载可以转化为$10-50的广告费。不要看这$10-50低，这个价位已经是传统电台的2-3倍了，由此可见播客还是很受广告商青睐的。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靠播客挣钱，实际上只有极少数人在播客上面挣到了钱。1000个下载听起来不多，才1000个，对吧？公众号都是10万个、10万个的，这个数字呢已经可以让一个播客节目进入全球前1%或10%。为什么说是1%-10%呢？因为我看了很多数据，每个地方数据说有一点点出入啊。简单而言呢，1000个下载对于一个播客来说，绝对是一个非常值得称赞、一个非常名列前茅的成绩。所以大部分人还是在用爱发电。梁文道老师在他最近一期的播客中里面也讲过播客这个现象，他说大部分播客其实都是不挣钱的，所以为什么叫做用爱发电？然而呢，咱们毕竟不是核电厂，既不挣钱又没听众的话，很多创作者可能发不下去这个电，最后导致内容质量下降。而听众呢，又是最聪明和敏感的，一旦他们发现内容不行，他们可能就会离开。第三个挑战就是怎么让播客这个形式接触到更广泛的人群，这个问题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商业问题，要跨越鸿沟 closing the chasm。 播客现在已经有了一小批忠实的拥簇者，这一小群人是对互联网和媒体来说可能比较敏感的人，而获得大众的认可这个问题，这个挑战可能是生死存亡的挑战。这道坎如果跨不过去，播客可能还没绽放就提前凋零了，或者是被其他娱乐的方式给取代，也许是短音频，也许是直播，也许是 Clubhouse。 节目到这里，我想留一点时间给大家推荐一些播客节目，首先是来自信慧老师的推荐。
好，那我就分享我现在喜欢听的好了。就是我比较喜欢的类型比较是人文方面的，可能是哲学啊、文学，然后社会学啊、音乐艺术，就是我本身就比较喜欢这些主题这样子。然后我目前我有想了，因为其实我有听了好几个，然后我想说要推荐的话，我就觉得一定要找一个我觉得最有特色然后最想跟大家分享，所以我就选了两个。然后第一个叫做阅读夏拉拉，然后他是一个台湾的出版人，那其实也算认识啦，一个朋友，然后一个出版社的社长，然后他跟一个艺人，一个女生的艺人叫做夏雨桐，一起开的一个节目。那他们基本上的主轴是说书，他们是介绍书籍，但是呢他是会用一个主题来讲，比如说他有一集可能就是在谈论好现代社会当中女性角色会面临到的问题，对，那他们可能就是以这个主题开始聊一些女性的处境啊，那最后他们就会介绍两本书跟这个主题相关的书。那一集他们就介绍了都是小说，是女神自助餐跟82年生的金智英，这个应该蛮火的，因为他之前有电影，对，然后刚好就是我有看过这两本小说然后很喜欢，所以我还蛮推荐他们这个节目的。然后另一个我常听的是叫做报道者，然后这是一个台湾的独立媒体的频道，他们基本上是一个网络媒体，就是做新闻的。那因为他们是独立媒体，所以他们不属于任何的财团或是政府，所以他们可以自由的去做一些比较深度的报道。那这个 podcast 是他们等于说这个网络媒体他们开了一个 podcast， 那他们会邀请到记者甚至他们追踪深度报道的人物来谈一些社会的议题，像是现在校园里面有一些新兴的毒品，他们可能就会去深入的追踪报道，这个毒品在校园里面造成什么样的议题，那学生到底是怎么取得。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我自己的生活可能平常不太会接触到，所以我就喜欢去听他们聊这些，哇，我社会的角落还有很多这些我不知道的事情，我就想要去了解。这两个是我比较常听然后也还蛮推荐的。
和信慧老师聊完之后，得知他喜欢哲学类的播客，我也向他推荐了一个播客。这个 播客节目，我也会在本期的 show notes 里面写到，大家也可以去我的网站看。我非常非常推荐这个播客，它叫做 Philosophize This。 下面我们再来听听翟倩的推荐。
我会推荐一个叫津津乐道的播客，这个播客它其实它是一个就是以前也是很在互联网公司工作过的人，然后他在创了这么一个播客，然后他会请不同行业的嘉宾来这儿做客，然后他会有不同的栏目，比方说有品质生活栏目，然后比方说有类似于聊吃的的这种栏目，或者聊现社会一些现象的栏目，文化类的，它有不同的栏目，然后每一期内容呢都不太一样，然后请到的人可能也会稍稍有一些变化，但是就是都是跟时事相关，而且他们人数一般都会大概有三个人四个人这样，然后你就听他们聊天就会又觉得有意思，然后也不尬，然后还能学到很多知识。
最后我们来听听方圆的推荐是什么。
比如说像我媳妇儿，她特别喜欢这种侦探类的，就是悬疑类的，那我就会跟她推荐就是天才捕手嘛，因为她天才捕手所有的大部分邀请的职业都是警察或者是这个那个鉴定专家，他会说很多这种实际的案件嘛。那像有我的同事他特别喜欢潮流的，我就会跟他说你可以去听听 Awesome Radio，比如哪一期讲的是这个，就是说是工装文化这一段，然后大家就会听，或者是他有的人喜欢听音乐，比如说一些民谣的，那我就会跟他说，比如日坛公园某一期请了那个某个歌手，或者是这个大内密谈那个请了哪个歌手上了哪一期，比如反光镜乐队啊什么的，这种他们就基本都会去听一下，会了解一下。对，
哎，我插一句，我能插一句吗？
哦，对了，方圆和翟倩是夫妻，现在翟倩要插一句。
之前正好说到那个津津有味嘛，
津津有味不是津津乐道吗？
哦，对对对，呸，津津乐道，剪了。津津乐道因为有三集他就是在说装修的内容，然后正好我当时有几个朋友他们都在就是做装修，就是都在搞家里的装修，然后特别头疼，然后我就把那个集就直接推荐到了群里，说你们可以去听一下，因为他们讲的特别细，甚至关于这个水怎么改，然后那个人甚至还画了一张就是改水的图，然后放到他那个公众号的那里面，你就可以去看他是怎么改的那个水的图，所以就能真的能帮助到大家。
翟倩的回答让我有点惊讶，没想到现代的女性都喜欢听跟装修有关的播客。好了，希望他们推荐的节目对大家有所帮助。谢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好奇天天，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播客节目，不要忘记订阅或者给我们留个好评。如果你对什么事情好奇，想听什么话题，不要着急登录我们的网站给我们发邮件，下一期的好奇天天说不定就是你的时间。我是周天，我们下期再见。